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2024年12月20号咯。哇，这个一下子咻的齁，日子过得非常快，一晃就是一天，另外呢一逛就是一个月齁，那现在整个呢一下子又要一年要过了齁。那这几天真的天气非常的冷齁，所以呢大家可能都已经感受到那个浓浓的冬季的这个味道了。那如果说以这个中十二个节气来讲的话，明天呢就是要冬至了齁，所以真的就是有那种冷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哦。那所以呢今天明天后天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吃冬至汤圆啦， 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哦，这个也算是蛮有中国味道的一个这个节日哦。所以呢有些人会讲说冬至不吃汤圆的话就可以少一岁，没有这回事哦，岁月也是不饶人的哦，你不管吃不吃冬至圆哦，你都还是会多一岁的哦。好，那这个冷气团持续在全台各地的发威当中。那根据气象署的这些相关资讯可以看得出来，从明天下半天起呢又会有一波这个所谓的温度的下降哦。那到周日哦，冷空气会是最强的哦，那会持续到下周一的清晨哦，所以呢到下个礼拜一12月23号哦，都还是会这一波另一波这个冷气团的这个发威的这个时候。那到了下个礼拜一啦哦，白天冷空气才会渐渐的减弱哦。那昨天呢到今天清晨呢本岛齁，最低温是出现在嘉义市的东区齁，只有 9.6 度，那其次呢是南投中寮的 9.7 度，还有苗栗三湾的 9.9 度，这个都在10度以下齁。这是所以如果说你在山区，那个感觉上体感温度会更低哦齁。好，那今天看到的房地产的新闻信息呢非常非常的多齁，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好好的来一一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其中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的央行齁，因为央行昨天12月19号举办了今年 第四次的里监事会议、哦、那他们每一次的里监事会议一年只有四次啦、哦、就是3、6、9、12、哦、张老师在节目中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哦、那所以呢12月19号是他们今年最后一次的里监事会议，所以之前、哦、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包括张老师在节目中啊邀访的来宾啊，大概都必须要问他一个必考题，央行呢会不会在12月19号的里监事会议当中继续祭出第八波的限责性信用管制，因为呢现在市场上已经跟外面的天气一样冷飕飕了齁，这个建案呢接待中心单薄狼啊，那这个房仲的店头呢也是累得哑棒齁，所以呢现在市场已经这么冷清的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再祭出第八波的限责性信用管制，哇，那业者可能就是会真的会一个头两个大，这个接下来可能到明年呢这个市场都不会好、哦、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昨天到底央行有没有祭出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哦、像昨天这个台北市仲介工会开了年终的记者会，那我也有参与在其中嘛、哦、就有媒体记者就说啊，要不要预测一下、哦、央行在12月19号是下午的里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祭出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会是什么原因，不会是什么原因，那还有没有第三种状况、哦、所以这个媒体记者也是高度的一个关注、哦、所以等于也是在做考前猜题啦、哦、那现在呢、哎、已经考完了、这个答案也已经晓，央行昨天没有寄出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是符合市场上的一个预期啦齁，因为虽然大家也都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说央行到底会不会再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那可是呢从市场上刚才提到了这个冷清清的这样的一个市况来讲的话，再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好像也师出无名齁、哦、这个已经不讲武德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经济日报就有一篇这个报道是说这个11月份的这些房贷数据出炉啊，所以让央房呢没有再这个加码打炒房，那到底有哪些数据出炉呢，我们来看看央行这个19号公布了两项房市的数据、哦、两项市的数据，分别呢是11月五大银行新增房贷以及呢全体国营房贷及建筑贷款的余额，那数据呢都显示出来哦，国内的房市交易出现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两项数据呢让央行在昨天的里监事会议当中觉得说没有必要再祭出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昨天公布的呢这些资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11月份代表这个民众购物需求的这个国营房贷余额是11兆5亿元啊，月增713亿元，年增率虽然有 10.76%， 可是呢已经是5个月来的一个新低哦，之前大概都有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月增幅哦，那现在只剩下713亿，等于是减少了大概有3成之多。那另外建商推案的这个信心指数呢指标呢，建筑融资余额呢是3兆4400亿元，月减了有195亿元、哦、这个是跟上个月比较起来是减少了195亿元哦，那增率是小幅 4.13%， 也是三个月来的一个新低点啦、啊哦、所以央行的官员也就特别指出国营房贷跟建筑贷款的年增率呢持续的这个缩减啊，主因呢是建筑贷移转动数减少以及建商推案维持保守的观望态度。央行也指出哦，11月份新清安的余额已经来到了1兆1937亿元，月增320亿元，占房贷余额的比重从前一个月的 10.63 也上升到了 10.63 5.85%。那最主要是因为整体的房贷余额是减少，造成这个新青安呢，它的占比就有所增加喽。那央行昨天也同步发布了台湾银行等这5大银行的新增房贷，五大银行的这个11月份新增房贷是943亿元，月增67亿元哦，新增房贷的利率也来到了2.209%啊，是连两个月上涨，并创下2009年一月以来的近16年的一个新高哈，所以呢，这个利率是持续在往上攀升当中。对于购屋民众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那对于五大行库的新增房贷啊，这个央行经研处的副处长曹启仁他也说明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时序已经接近年底了嘛，部分的地区涌现新屋的交屋潮，加上呢11月工作的天数比10月多了2天哦，所以呢因为10月还有一些连续假期嘛齁、哦、造成了新增的这个贷款略略的增加。房贷的利率走扬呢，央行这部分认为是主因是包括央行在内的健全房市措施逐渐发酵齁、哦、让部分的银行呢不动产的这个贷款集中度呢比较高。那为了要降低这个集中，他们就用调高利率的方式来减低外这个房贷的支出。哦、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央行没有再寄出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另外呢，他们也是让也观察了一市场的现象，包括房价这一部分呢，他们也持续关注，就是象征中古屋行情的信义房价指数呢大台北地区已经有月减 0.4%， 也就是房价有稍稍的下降一点点，两个月衰退。那年增率虽然还有到达 8.83%， 那某种程度已经显示大台北地区的房价略减松动了齁，所以央行认为说现在没有必要再寄出选择性信用管制齁所以这个也让市场上松了一口气。那昨天呢，这个在央行在里监事会议之后呢召开记者会，也有媒体记者问到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杨总裁啊，他说媒体呢都把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在房市掀起了这个所谓的金融海啸哦，那问他到底这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容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哦，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央行总裁啊杨金龙的答案是说五味杂陈啊，那能够达到炒房的这个好现的这个目的呢是好像是很好的样子，但他自己也说了齁也会考虑到房仲跟建筑从业人员受到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他在昨天的会后记者会上面他说总觉得 sorry， 所以这个部分他也感受到，就是说这个业界齁蛮明显的受到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他也大概对业者齁或相关的从业人员呢感到抱歉，哎 ,sorry。那杨金龙总裁也强调了，对打炒房对于预期心理能够扭转呢这是感觉到蛮安慰的，不全然觉得是他是一个英雄齁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是金融总裁齁金融风暴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房市回落他当成英雄来看待或是他自己觉得说有人把他当英雄看待。可是他说了齁我们希望大家生活共好齁所以这一句话我觉得是真的蛮贴切的啦齁也可以显现得出来我们的央行总裁虽然说呢直施的这些利率啦房贷政策啦这些相关呢这个管控，可是呢某种程度上面还是有这个暖心的一面啦齁这个还是会照顾希望说不要冲击影响到相关的房地产啊房仲啊建筑人员呢他们的一个生计齁那大家能够达到一个生活共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个昨天央行没有再寄出选择性信用管制事实上是在大多数人的预期当中。事实上如果说严格去看的话，央行如果真的要再寄出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好像也没有太多布了齁，已经嘛不播了齁，所以这个部分央行在这时候踩刹车某种程度也是像有一些业界人士讲的说是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呢房市呢留校查看，再以观后效齁，就是看看明年度第一季明年度第二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第七波管制的措施是不是够达到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咯。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很多艰苦的家庭为着照顾出来的人无法度好好休息，
我可以将温暖送给因一份祝福你的加红包让大家好过年。
我是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寒冬送暖舍我其谁，天理解
爱心专线0235-7700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启蒙。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有同步开直播、哦、第一段第二段我们都会有直播、哦、YT、这个房市日光大道有张老师跟各位来讲新闻分析新闻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四、哦、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哦、明、礼拜四、哦、12月20日16号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日光大道听友会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咯。在这边要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郑重的提醒、哦、要每节的节目都要提醒你们啊，因为如果你们已经报名的话，不要错过这个良机、哦、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跟张老师来互动。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过去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一些来宾们呢当我们的神秘嘉宾。那因为是神秘嘉宾嘛，所以先不公布、哦、到时候大家到我们节目到我们的这个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的时候就会知道有哪些的神秘嘉宾。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听友会都不会让大家空手而还啦、啊、齁、哦、我们会有一些赠品用抽奖的方式或是用即时的这个有奖征答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炒热整个场子这样子。所以呢我也已经拿到了住展杂志他送给我们的十本当期的12月号的住展杂志。那同时呢也有我跟连世昌大律师合著的这个算是冒泡法则这一本新书哦。那到底有几本呢大家来就知道了齁、哦、因为有善心人士要赞助齁、哦、所以大家就可以来这个节目里面到这个听友会里面来好好的互动互动的热络一下齁、哦、所以在这边再提醒大家咯，如果说你已经报名的不要忘记12月26号这个好日子下午2点到4点日光大道听友会在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下午华厅正式举办跟各位来这个互动两个小时哦。好，那当然还没有报名的是不是还有座位我不知道齁、哦、那各位可以尝试看看可以尝试看看。好，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在今天房市的相关资讯非常的多，真的非常多。除了刚才提到大家关注的央行的里监事会议之外呢，最近也有一些这个建筑业者他们也开了记者会哦，包括像是香岭集团哦，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说他们在台北市蛋黄区呢要去的哈、哦，要未来将会推出一个上兆元的这样的一个都更案呐、啊哦，这个真的是会让大家吓一跳说，说哇，怎么台北市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土地可以推这个搭这么多的这个都更的房子呢？那在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场合当中呢，当然啦、啊，这些大老板们呢都会对于景气有所这个分析，或是对于未来这个市场的供给量也会有一些相关的看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前两天这个经济日报朱曼岭小姐哈、哦，这个记者写的哈香岭集团董事长赖正义指出，明年呢预估呢预售市场总销会减少2到3成左右，而且呢蛋白区蛋壳区可看到房价松动，甚至呢有下调的这个空间。不过由于造价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总体的这个房市呢会走向量缩价稳的格局啊。那赖正义也指出哦，今年上半年的房市非常的热络，预估呢前年度的预售推案量会达 2.2 兆元。但是呢经过这个19的央行寄出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市场的买气呢明显的降温了、哦、所以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感受。那目前呢案场平均来客数呢掉了大概50%以上啊，短期内呢建商推案购地的脚步都会放缓，预估明年呢预售推案量大概是落在 1.7 兆左右，大约会 量缩2-3成。那赖正也指出哦，量缩对市场来讲是好事啦，啊，因为先前呢房子卖太好了，太好卖了，哦，所以呢大家都是用抢的，这是不对的，而且开发商也趁势越推越多，哦，但对市场来说的话并不健康，回归温和缓涨才有助这个房市健康发展哦，啊，所以这个是赖正义蛮啊发自肺腑的一个说法吧，哈，啊。那房价方面的话，赖正也说了哈，啊，近年房价飙涨快速啊，尤其今年上半年更是涨到了让他自己都很讶异啊，所以连这个啊多年的市场的这个老千嘎哦，这个大老板都觉得说今年的房价涨得让他自己都很惊讶哦。以区域来看的话，赖正义说几乎都是啊这个桃园以南在涨，涨幅呢是翻倍跳啊，相较下来呢，双北市的房价相对比较稳定啊。如今在买气急动之下呢，未来他认为桃园以南的蛋白区、蛋壳区会有松动的空间。他也特别举例哦，这一般大老板比较不敢这么直接点名哈，哦。他也举例来说，像台南老市区的价格会有支撑，但炒作涨、超涨过多的上化区可能就会有修正的机会。当然啊，他也说若是有资金压力的建商越来越多，也不排除会有降价的可能性，哦，所以这个是大老板，哦，这个大建商香林集团的董事长赖正义，哦，跟媒体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述。好，那昨天我们也看到的内政部公布了今年这个今年上半年空屋跟余屋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呢空屋跟余屋的数字还是非常的多，还是非常的多哈，这个显示全国这个如果说以这个用电未打底的这部分来计算的话，全国今年上半年，也就是到第二季为止哈，全台湾这个空屋数啊有达到862,446户，占全国住宅的比例呢达到了9.32%，将近10户里面就有一户是空房子哦，所以呢这个数字真的还是蛮恐怖的哦。所以政府虽然是说不断的鼓励这些空的房子能够当所谓的这个社会住宅来包租代管，可是看起来成效并不是那样的一个显著。因为我记得哦，因为这个是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在2016年哦，蔡英文政府上台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内政部就所以抓出所谓的要有这个包租代管80,000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就是因为当时的内政部政务次长哦，他看到我们的这个空屋啊有80几万户，可是经过了大概9年吧，现在统计出来的这个空屋数还是有86万户，几乎等于是九年来这个空屋数几乎是维持不变的哦，这个量几乎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惊人哦。那另外一个指数呢，也让大家数字也是让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说建商代售的这个新成屋呢也达到了107,667户，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哦，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真的也是让大家蛮纳闷的哈，哦。这个政府不是有很多的政策，包括刚才提到了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现在对于建商的余屋这一部分呢，能够贷款的成数已经降到了30%哦。那可是呢，看起来这些建商呢都有恃无恐啊，全国还有10万多户，将近11万户的新成代售当中哦，所以呢，还是在以逸待劳啊。并不急着要卖出去。那这个在昨天发布的新闻稿当中内政的地政司司长王成基他就建议说了哈，有购物需求的民众呢可以从容来挑选，避免贸然抢购，就是说现在空屋很多，余屋也很多，所以呢你不用太过于这个所谓的仓促就做出决定，就甚至更不用来抢购现在根本不用抢购，到处都房子这样子那内政部昨天的新闻稿里面指出，这一期就是到今年上半年 低度低度使用的住宅比例那个县市比来看的话呢也就是所谓的空屋啦，那内政部是用低度使用的这个住宅这样的一个名词。所谓低度使用，就是因为它这个房子已经是合法的房子，可是呢台电的用电度数呢竟没有达到基本的度数所以这个表示说这个房子是没有人住的，所以这个就把它定位了低度使用住宅。那我们市场上都直接把它翻译叫做空屋啦那如果以内政部这个公布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金门县这个空屋率是最高的有 17.53%， 那再来呢是本岛的宜兰县 15.04% 是次高，那六都当中呢是以台北市 6.77% 的空屋率是最低的，那新北市是次低那所以呢这个事实上看起来台北市虽然说这个前一阵子看到有公布了一个数字说人口数呢又跌破了250万人，可是呢台北市实际上它的这个所谓的住宅的使用强度还是蛮高的，就是空屋率几乎不到 7% 那如果说以正常国际上他们在对于这个空屋率的一个正常水准至少应该有 5%， 所以台北市大概是多出了大概 1.77%， 那为什么要 5% 的这样的一个空屋，因为基本上要让市场上有一些可以置换的空间。所谓的置换空间是什么，比如说我举一个案例啦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老屋在重建嘛都市更新啦，那这些住在老房子的人他们如果房子拆掉之后他们要住到哪里去，当然就要住到市场上的空屋去啊所以呢这个市场上正常情况之下要有一定的空屋率，不可能全部都是没有空屋这样子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住满满的，那这样的话会让人家窒息会让人家窒息所以呢这个是昨天我们看到内政部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全台的空余屋啊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非常的惊人，所以这部分也值得我们的政府好好的关注，好好的关注。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昨天台北市仲介工会他们有召开了一个年终记者会那这个年终记者会里面当然呢就会有这个公关委员会的主委就是鄙人在下我呢推估2024年全年度的房屋的这个交易量那因为目前呢这个六都只公布到2024年11月份全年度的，要到这个应该是明年也就是1月2号六都才会公布，那全年度的话呢这个像是全台可能要到1月底甚至要到2月初才会公布所以呢昨天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仲建工会就事先做了一个推估对于这个所谓的全年度的房屋的交易量，用一个比较前瞻性的来跟媒体记者做互动。那根据台北市这个不动产仲介工会的一个推估啦今年度全年度的这个台北市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是在29,900多那这个算是持续出现正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算是这个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就是说怎么大家觉得说央行打炒房下来不是都是呈现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呢，可是台北市还是有29,900多件的一个交易量，那这个年增率达到了 12%， 那六都里面呢如果说我们把它推估全年度的交易量这个成长最高的应该是高雄市，有 26.1%， 那全年度呢当然以六都的全年度已经估出来，就可以估全台湾地区的这个全年度交易量，那我自己的一个推估是358,000多栋所以呢比之前看到的全年会估的350,000栋可能还会高一点点，当然这个会不会是高估这个时间就可以印证因为毕竟刚才提到了六都的这个部分的话明年就是下个月1月2号都就会公布 啊12月份的资料，那12月份出来之来，全年度的资料就完全可以呈现出来了。那在全年度全台湾地区可能到1月底啊，明年1月底的话，大概也就可以公布全年度的全台湾地区的房屋交易量，到时候是不是358000多栋呢？我过去的一个推估还蛮准的啦齁，当然会有一些些的误差，可是误差值都还蛮低的，那这个就是留在时间来考的齁。那所以呢，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并没有像第四季来这么样的一个悲观，最主要是因为前三个季度呢这个交易太大太大了齁。好，那这个部分呢，去年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好，
想要隐藏什么，找不到一个出口，抬起头没有什么不同，别想了，看远处光芒透露些什么，或许没那么痛，回忆中还有你的笑容，心里却隐隐作痛。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别想了，至少还拥有现在这一刻，其实没那么痛，爱恨都在心空，每一天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你和我。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 YT 的直播已经结束了哈，因为我觉得说啊，这个 YT 的节目呢，如果说只是张老师一个人独白的话啊，这个整个画面啊，或是说啊，感觉上呢，节目上会比较干呐、啊，也不宜太长啊，所以我就是啊，第二段结束就把它关掉了。刚才快要关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在问哈、就在 YT 上面问，就是说，张老师对于这个台北市蛋黄区房价有些什么看法哈、那我在这边回答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在我们的广播的这个频道上面收听呢哈、那因为昨天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我也帮他们做了一个年度的这样的一个回顾跟展望，对于明年度的房地产市场呢，我也有这做了一个展望的动作哦。那基本上呢，我大概认为说，明年度2025年呐、房地产市场大概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就是价跌量缩，价跌量缩。那当然这个是蛮笼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啦齁、毕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看、房地产的话，有时候它牵涉个别区域的供需，或是说、就业机会，用这样四个字来总结，确实可能不是那么这样的公平。所以你问的就是说台北市的蛋黄区齁、那事实上我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也做了一个去年度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交易量的一个推估齁、就是因为台北市已经公布到11月份了，那12月份要到刚才提到了明年1月2号才会公布，那在这个记者有时候都会抢新闻嘛齁、希望能够有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齁、那我当然就应这个媒体应记者的要求，都会在这个年终记者会的时候呢做一个数字的一个推估，全年度的推估。那根据我的推估呢今年2024年呢，台北市12个行政区里面，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数字里面，大家可以某种程度看出来，就是说未来这个蛋黄区的房价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哦。第一名是哪里呢？台北市12个行政区这几年来齁、交易量第一名一直都是中山区，都是中山区、所以呢，在以推估来讲的话，2024年中山区的交易房屋交易量大概有4410户、4410户，跟去年的3801户呢，持续呈现了大概有将近10%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第二名呢，第二名过去呢，台北市12个行政区房屋交易量的第二名往往落在就是内湖区，内湖区呢是2952件的交易量、那这个虽然也正成长，可是呢很特别的，他今年不是第二名哦，他被大安区给超车了。哇，这真的是非常的讶异哦，因为今年度根据我的推估，大安区的前年度交易量是3126，比这个内湖区的2952还要来得多，所以呢，大家刚才可以看看哦，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名呢是中山区，你认为它是蛋黄区还是蛋白区？应该是蛋黄区嘛。那大安区呢？大安区当然就是蛋黄中的蛋黄，所以看起来即使说受到政府的一些打炒房政策的影响啦，或是甚至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豪宅的这个限贷令啊，那甚至相关的对豪宅的那个紧缩的政策是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大安区这种高单价高总价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区，竟然呢能够在年度的交易量冲上了第二名，所以可以看出来呢这些有钱人呢，他还是会希望回到这个所谓的蛋黄区，或是说讲的比较白话一点点，就是所谓的生活机能好啦，交通便好啦，学区家啦，公园绿地多的这个地方来投资自产或是居住，那这样的话才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中山区这个大安区它的交易量呢都窜升到了这个前两名 名哈、哦、特别是大安区。那内湖区呢？内湖区当然还是维持在这个就被挤下来变成是第三名，所以内湖区当然大家在认定上面它是蛋白区，蛋白区毕竟它的房价还是比较容易入手的哈、哦。那相对台北市这个交易量比较少的地方呢，或是说最后一名呢是在南港区，南港区今年度的交易量只有1449。那过去大家都知道南港区被形容所谓的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字眼叫做黑箱。那为什么叫做黑箱？不是那个黑的箱子的黑箱，是因为它这边过去有很多的工厂是属于工业区的聚落，所以呢有工厂啊就会有黑烟啊有冒黑烟啊，所以这个过去呢南港区被形容叫做黑箱。可是自从马英九时代担任市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做黑箱变明珠的计划，所以呢今年度的南港区全年度的交易量虽然只有1449，可是呢跟去年度比较起来成长的幅度在12个行政区里面算是最大的。那我认为未来这个南港区还是有非常好的前景可以期待虽然它也是蛋白区，可是呢它拥有这个所谓的新东区的这个架势。那大家知道东区就是从搜狗百货啦一直延伸到信义计划，大家都把它换成所谓的东区那东区就是台北市最精华的地段，也是这个商业活动最密集的地方。那未来呢南港应该会有所谓的新东区这样延伸的这个机会。因为大概30年前我在跑市场的时候，也就做市调的时候，很多业者在南港或是甚至在更远的汐止推案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新东区自称所谓的新东区，蛮明显的就是期待或者是说预期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像台北市东区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那现在南港呢已经某种程度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了，各位如果现在到南港去的话，南港经贸园区啦，去看展览啦，或甚至现在也有5星级、6星级的饭店都已经落成了。那更重要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哈，今年本来在南港区哈这个捷运站旁边有一个山景的拉拉坡的要开幕，可是呢因为某种因素呢，或可能是因为这个装修啦，或是相关的这个的问题点延宕了可是呢明年确定他们就会开幕。那这个是台湾这个未来会是最大的山景拉拉坡的这样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个日本是非常有名的那很多人也都非常期待说拉拉坡可以到台湾来。那事实上他在台中已经有了台中拉拉坡的已经开幕了而且也是个带来很大的一个人潮所以这个部分大的这个所谓的购物中心，大的购物商场对于这个区域的繁荣的这个带动度呢是不容小觑的那南港这个除了说有这个拉拉坡的这个益助之外，现在呢在南港区内也有很多豪宅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这个新建当中，未来也会陆陆续续的交屋那现在南港的这个新的预售个案或是说新城屋案已经都有出现在实价登录上面上百万、10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过去南港区的房价也是一度的震荡一度到了90几万又拉回那这个现在又慢慢的往上在爬升当中。那南港地区它基本上就是有刚才我提到了生活机能的优势越来强，另外呢它的交通的优势因为大家知道南港现在也是三铁共构的地方，除了这个传统的台铁之外呢，高铁还有捷运那未来的话呢，汐东线或是说这个基隆捷运线也大概都会从南港这边再拉出去所以呢在整个交通的这个所谓的四通八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之下，南港地区的房价指日可待指日可待。那现在也有很多大型的不管是金控啦或是说电子业啦，他们也都把这个总部设在这个南港这个地方。 方哦。那目前南港地区也有很多啊这些啊展演中心，或是说啊音乐中心，这个都是啊对于生活能，或是我们讲的啊这个提升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哦。好，这个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台北市哦，可能它啊不同的区块哦，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分享。那另外有一个区块，我这边介大概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南万华哦。大家都知道，万华分为北万华跟南万华。那北万华就是大概比较熟悉的啊，这个龙山寺啦，这个啊华西街这些地方，那给大家的观感相对比较不好哦，比较负面。可是呢，南万华相对来讲，它就没有这些啊比较让大家觉得观感不好的地方，所以它的居住环境相对比较清幽，而且也过去也比较少这种所谓的啊这种啊比较复杂的商行为哈、哦。那现在呢，因为有万大啊捷运万大线啊、哦，已经大概它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77%啊、哦，所以呢，未来对于这个南万华的啊交通的这个啊提升，交通度的一个提升，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捷运万大线它是会连接到万大综合树林齁、哦、所以呢它会把过去没有捷运的这个地方，包括土城的这个某个区块，还有这个树林，这个树林区都串联起来，所以呢南万华它事实上是蛮值得期待的齁、哦、那因为啊这个张老师一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团队的活动啊，过去两年来呢，我们都有去看过了几个万大线的它的捷运站的工程施工的状况。我们实际到啊到地下室哈、啊，地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万大捷运线它是地下的啊开挖的哈、啊，那我们有到地下去看那个所谓的啊浅掘啊这浅掘这样的一个啊挖地道的这个的浅遁机哈、哦、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机器哈、哦，可以在地底下哈、哦、挖出这么大的一个隧道哈、哦，让捷运未来可以通车。那因为我们去做评审的时候啊，这个捷运都还没有通车，也没有这种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电扶梯，更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电梯哦，所以我们都是要走路走下去。那大家都知道，现在你如果到捷运要去搭捷运的话，一般大概都跟地面大概有将近4层楼到8层楼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哦，所以呢，我们要走下去再走上来，事实上是蛮辛苦的哈、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从事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年来的一个评审啊，这个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在啊有机会站到那个施工的捷运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那个捷运的轨道哈、哦，因为还没有铺设轨道，我们就可以走下去哈、哦，在那边拍照哈、哦，再看到啊这个一线的灯光从轨道的那边可以通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常常会大家觉得说，黑暗的尽头就可以看到曙光，就是大概那样的一个味道了哈。所以呢，我这边要讲的就是南万华哈，南万华实际上有一些这个比较眼睛比较尖的人呢，他都已经在南万华做一些所谓的不动产的布局哈。因为我刚提到，如果说捷运万大线通车的话，这边的房价应该还蛮值得期待，而且他也设置了有规划了好几个捷运共购的啊，这种所谓的联合开发案。那这个联合开发案在这个综合高中有一个贯建设的案子哈啊，今年也有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它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好了。最近也有看到它有这个脸书上面有在预告说要公开，不晓得公开了没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啊，如果说是捷运共购站，它的那个整个在啊这个市场上的卖相更好哈，只是说它的房价应该也都不便宜啦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你进行到这边啦齁。非常谢谢我们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齁。再提醒大家一下齁下个礼拜 ,12 月26号我们的日光大道的听友会，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失掉这个机会哦，因为错失掉要再等一年。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等报名的，你可以再打电话试看看看还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位置哈、哦，因为我不敢保证哈、哦。那我们也有准备了一些有奖征答的赠品要送给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了，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
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七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七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